二章，这一卷书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第二章啊，他写信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当时候的信徒啊，有异端邪说啊，要倾注教会。魔鬼一直在破坏神的救恩啊，要阻挡啊信徒来得到拯救。那有很多道德行为的败坏，也有很多有毒思想的侵害。那么彼得他在这个地方提到哈，有假先知、假师父，啊，这些是从内部产生的，啊，外来的这个苦难逼迫信徒，他会警觉，会警醒，啊，会有危机意识。但有些时候呢，从内部所产生的在思想上的毒害，如果我们一时不察，很容易就进入迷惑。又加上魔鬼他在灵界有属灵的作为，有灵的啊迷惑跟啊这个试探，那么人如果没有警醒的话，就会进入他的陷阱，进入他的圈套。好，那我们来看啊，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这个从前就是指着旧约时代，旧约时代有很多神所兴起的先知，但是有一些先知他后来变节，他原来是神所要重用的工人，可是他为了利益啊，为了私自的一些好处啊，他就变节了，他的忠心就改变了啊，他变成是一个假先知。那如果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假先知，大家会防备他啊，不会听从他。可是当他中途啊，他的忠心的程度已经改变啊，晚节不保，那么他还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继续要去传播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有一些百姓也会随从啊，所以假先知他有很多的形式。那从内部产生的啊，最令人啊难以防备，并且呢在迷惑中很容易就受影响。那彼得他说在旧约时代有，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到新约的恩典时代呢啊，不再有很多很多的先知，那么代之而起的就是在啊教会里头有很多教导啊真理的人啊，但是他自己本身也会改变他的想法，他的私德被质疑啊，他的忠心的程度呢也改变，也可以说是晚节不保了，不再忠心了。那虽然他还有这个身份啊，他有影响力，但是对信徒来讲哦，很容易就被引进在陷啊陷害人的这个异端当中。异端呐，迷惑的事情，自古以来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伊甸园里头，第一个异端就是产生在伊甸园。那这个异端的始祖就是魔鬼，魔鬼撒旦他一直跟神敌对，要阻挡人来得救恩。人已经在伊甸园里头每天可以面见神，跟神有无阻碍的沟通，但是他要让人啊离弃神，违背神的命令来与神敌对，那最后要被离啊赶出这个伊甸园。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怎么样去让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来犯罪呢？首先就是从思想上来改变。当一个人的思想改变的时候，他的价值观、他的行为他就改变了。所以撒旦他一方面啊对夏娃说，神真的叫你们不可以吃吗？他真的有这么说吗？对于神曾经说过的斩钉截铁的非常确定的命令呢，让他开始怀疑，让那个权威性受到 质疑，到后来就吃了这个善恶果。所以这个异端从魔鬼而来，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来离开神。旧约时代一直都没有间断，到新约的教会啊，恩典的时代呢，魔鬼的作为依然猖狂。所以如果人啊，虽然信了耶稣，假若他自己不警醒，心中有了傲慢，或是为了私利啊，自以为啊这个有智慧有聪明，那就很容易被引导来离开基督的真理，并且呢他也会去影响别人啊，他自己陷落在这个迷惑里头，他也会去引导很多人跟他一起在这个迷惑中。我们应该要从圣经来看，不要随从人，人会改变，真理不会改变。以前传真理的人，可能后来他自己会改变了，但是真理没有改变呢。我们不可以去一直跟着那些已经改变的人，不再听他们的话语了，一切都要以圣经作为标准来看。那么彼得他说将来也会有，所以他就对教会的统领啊提出这样的一种提醒啊，有一种警戒啊警告的这个作用。那我们知道说后来大概主后100年左右呢啊，教会当时候呢就受到很多的异端邪说的侵入，后来圣灵就停降，当最后一位使徒离开世间的时候，教会大概就被当时候的异端邪说给占领了啊，到第二世纪圣灵就停降了，一直到20世纪初啊，神的工作才继续在东方啊兴起，来建立末世得救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在新约时代的啊使徒时代的教会啊，为什么后来这个圣灵停降呢？我们从神啊在传这个福音的进程啊，福音的工作的阶段来看呢，是有它的阶段性的任务。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那就是因为异端邪说兴起之后对教会的残害哦，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的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哦，他已经跟我们讲了，异端不会停止，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那谁是异端呢？谁是异端的传播者呢？谁是异端的受害者呢？是不是你啊，还是我呢？我是不是一个异端的传播者？那你们会不会是异端的受害者？啊，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警醒。我们固然不是要在教会里头危言耸听，但是呢，圣经所对我们的警戒提醒，我们却不可以视而未见，听而未闻。我们还是要随时保持高度的警醒。如果小弟有一天啊传了异端，我希望你用石头把我打死，免得我危害更多人。那怎么知道我会传异端？要看圣经。我今天讲的如果不再是根据圣经，是我自己发明的一套跟基督的教训违背的，跟圣经的真理是抵触的，那我希望你用石头把我打死，像旧约时代在对待那个假先知一样，免得我的罪孽深重，免得我的违言让很多人受迷惑。好，所以拜托各位啊，如果说有一天我不再传五大教义的真理，违背了十大信条的原则，那请你大家授权给大家啊，你就用，如果说用这个石头打太血腥了啊，你在普洱茶里面给我下毒啊，让我喝了以后就离开人世啊，我倒希望啊，我因为这样啊，免得啊我的罪孽深重。那我们来看彼得，他深深的知道异端他走的路线是什么，那个异端的传播到底有哪些途径，那些传异端的人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彼得清楚，所以他写了。那小弟一直在想啊，一直在想说，哎，彼得他当时候所跟他交手的这些异端的 传播者，在今天它的特性不会改变。2000年前传异端者的特性，跟2000年后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宗教界继续在传播异端，它的真面目它不会改变，它背后狰狞的面目不会改变，它的本质不会改变。它的本质是从撒旦魔鬼来的，撒旦魔鬼它不会改变。所以在不同的时代，它只是它的包装会不同，可是它骨子里头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那我们不要被它时代所包装的那个面貌呢去欺受骗了我们要从本质上去认识它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一节的底下。那这些假师傅有什么特性呢？我们看圣经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的讲义也帮我们来做整理我们看看这个假师傅他的特性假师傅的特性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私自的意思是私下偷偷的传异端的人他很怕被发觉，他很怕在光明在阳光底下去传播，所以他通常会在私下用不光明的手段暗昧的心态去传播这些有毒的思想。我们的真理呢，我们大可在阳光下要大声的把它讲出来，我们都生怕人家不懂不能接受不明白这个真理。但是有一些异端他却不是这样的，他既无法登大雅之堂，他也不能在阳光底下受检视，他的行径是非常暧昧的心态也是暧昧的因为他想说如果一旦公开很容易被人家发觉。所以我们会看跟教会所传的道理不一样的，他都在私下在底层流窜，用个别的方法，用暗中的方法，在网络也是一样有一些他会公开，有一些他会隐藏，私下去纠结私下去纠团传播这些意见。我们的真理是光明的真理可以在阳光下受检视，但是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这样。那底下他又提到说是会陷害人的会让人离开真理，伤害人的信仰伤害人的信心，使人误以为这个异端就是真理，所以他一定有迷惑的这个手法。我们圣经在翻译异端的时候，什么叫做异端呢？异端它就是说跟神的话语是不一样的，跟圣经的真理呢是不同的，简单讲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要去挖掘出来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对圣经有一定的熟悉度我们的基本教义在讲台上时常的传讲我们其实大概许多的信徒都可以去分辨这个基本教义跟我们基本教义不同的地方那么现在他就继续讲在当时候的这个异端有一个特性，他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个中文我们大概都看懂，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需要解释这个就是圣经讲习会的目的他为什么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呢这个地方这个主就是指的主耶稣那主耶稣他把我们买回来那个就是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提到说耶稣基督他从天而降，他流出宝血，用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来赎回来，那个买就是赎回来，付出代价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我们犯罪就是卖给罪了，卖给魔鬼了，就被魔鬼的奴仆，被他辖制怎么样才能够从那个当中被赎出来呢？成为自由呢？要付出代价，那就是主耶稣他付出他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所以基督教这个得救的真理最基本的就是因为 定调在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十字架的救赎的功劳，它的有效性应一定要被百分百的承认，要去认定。那么现在这个异端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对于耶稣基督他定十字架把我们拯救出来的这个道理呢，他质疑。那为什么会质疑？当时候流行的一种哲学的思想啊，叫做诺斯底主义啊，就是后来发展变成二元论的啊，这个哲学思想。那原来它是一个哲学思想，它二元论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这是哲学的主张哈，不是圣经的主张哈，但是他把这个带进到圣经里面来。当时候的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他说人要得到超越，得到拯救，要靠你去追求真知识，所以那个 诺斯底 这个意思在希腊文就是知识。而那个知识呢，它指的是一般的哲学，人生哲学去思考，它所指的不是圣经的真理，不是圣经的知识。你要超脱啊，你要脱离这个罪哦，你要提升自己，你要追求智慧知识啊，就是希腊所说的哲学啊，哲学就是爱智慧。那爱那个什么智慧呢？是爱人的头脑去发展出来的智慧，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它的基本的论调就是说，这个宇宙中有善跟恶的两个来源，善有善的来源，恶有恶的来源啊，这个善呢是属于神的，是灵界的，属灵的，不是属肉的啊。所以神是灵啊，神应该是善的，所以神是善的源头。一个善分出两个，两个分四个，四个分八个，八个分十六个，一直下来啊，那中间画一条线。那恶的来源，恶就是肉身情欲败坏犯罪，有一个源头，一个恶产生两个恶，两个恶变成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一直下来，两边善跟恶一直下来，中间画一条线，不能逾越，善不会变成恶，恶也不会变成善，那就是把这个宇宙分成这两个面向，两个现象啊。那他们说神是灵，他不会变成肉体，因为肉体就变成罪，变成堕落，变成恶。那神是善的，是灵，他怎么会变成肉身呢？不会。所以啊，你们一直在讲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不可能，不可能。那虽然他们已经进到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但是他对于基督教所讲的这个十字架的救赎，他带着原来的哲学思想去筛选，哦，这个不符合我本来的哲学思想。所以基督教里面所说的什么耶稣定十字架，他是神在肉身显现，不可能的，我不相信的。那到最后他是在相信耶稣，还是相信诺斯底主义？在相信诺斯底主义，在相信一个哲学的道理啊。他不是在相信圣经的神学，他是在相信这个社会所给他的哲学。那同时就告诉我们啊，魔鬼自存，有没有听过啊？魔鬼自存，魔鬼是恶的来源。魔鬼怎么是天使犯罪变的呢？天使是灵啊，怎么会变成恶呢？所以就发源出来魔鬼自存。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接受这个道理啊？你不要被我知道了，你知道了我跟你挑战了，有没有？年轻人，害死人的道理啊，害死人的道理啊。异端啊，异端从伊甸园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很多人被这个魔灵给附身的时候就传这些异端哦。不要偷偷的在网络上去接受那个东西，骂真耶稣教会你还跟他按赞，有没有？人家在骂真耶稣教会你只跟他按赞的，有没有举手？你是站在教会这边还是站在魔鬼那边？站在耶稣这边还是站在敌基督的那边？不要随便乱按赞啊，不要在人家的罪上有份啊，在人家的恶上有份啊。一个人在骂另外一个人，你给他按赞，最后跟告你啊，你有罪哦。 随便诽谤你还跟他按赞，继续传播。那你看看，孰可忍孰不可忍啊，你骂我，你打我，我不理你。你骂我的，我所爱的教会，你骂我的真耶稣教会，我跟你拼命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精神啊？彼得就是这样啊，我要死了，但是我还要把这个异端讲出来。彼得就是这样啊，我死了，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明白，异端在我们中间要流窜，偷偷的私自引进，在底层陷害，跟基督的信仰、圣经的真理是违背的。如果我们这个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你都随从，然后就是马马虎虎，可有可无，没有关系的，包容性要大，包容魔鬼你就被魔鬼掳去，包容异端你就被异端毒害，我们必须唯恐不及，你不要去接触。那为什么假先师起来，假师父起来可以去陷害人呢？因为有人愚昧嘛，愚昧然后就被陷害啊。啊，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理很清楚，我们怎么会被迷惑？我怎么会被陷害呢？不会啊。可是还是有人会被陷害啊，陷害以至于他离开基督，离开教会，离开真理啊，也会有啊。为什么？感情啊，跟那个人很好啊，然后你爱真理，你爱这个人胜过爱真理，你去支持这个人，结果让这个人来残害教会。你爱一个人胜过爱教会，你爱一个人胜过爱耶稣，不对啊。可是还是有人会去按赞，远离啊，那个鬼的灵会跳过来啊，鬼的灵会跳过来啊，让他迷惑去传异端。你要去接触，接触的时候有一个管道，那个灵就跳过来。以前有人在传异端啊，哦，批评教会啊，残害教会，改变教会的道理啊。有一些人说 我跟他好朋友，我去劝他，劝了没有回来啊，劝去劝他没有回来，被他拉去啊。为什么被他拉去？那个灵跳过来啊，因为那个人是被魔鬼的灵给迷惑啊，搅惑啊，乌龙蛇都他蛇到戆戆去啊。那你要去劝他，那个灵就过来，自己也被迷惑，真的要小心。彼得已经讲了，旧约时代有，在他那个新约的教、新约的恩典时代有，然后他说将来也必有，将来就只是未来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啊，今天甚至一直发展到末日的时候都会有啊。为什么？因为魔鬼还没有被灭消灭的一天，这个异端一定不会停止，因为魔鬼就是异端的始祖，他破坏神的救赎工作一定继续，那个工程还没有完成，他继续直到末日，最后啊才会神的审判啊，把他消灭在啊这个永远的火湖里头啊。那这是有神的工作的计划。那我们讲这些呢，提高分贝，就是因为我们跟彼得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不希望说每一个都经过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啊，很容易的就因为哲学的思想迷惑就把他拉去了。所以小弟刚刚讲的这个善的源头跟恶的源头两个分开来，那就有两个，就很可怕呢。有一个跟神一样的存在物啊，我们的神不是独一唯一的自存自有拥有，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跟神匹敌的。那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我也可以去相信那个鬼啊，我可以去相信他，因为他跟神的权柄能力是一样的。可是这个不对啊，这个是哲学的主张，是人的头脑去发明出来的。人的头脑是在亚当夏娃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已经被罪侵入啊，所以魔鬼会进入人的头脑啊，让人想的东西都是跟神敌对的。那自己的头脑被魔鬼给毒害以后，他想出一些道理来抵抗耶稣，抵抗教会，他已经被迷惑，他没有发觉，那还有很多人就会跟从他，可怕，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耶稣教会不是得救的教会，我早就跑掉了，我不会再站在这个讲台上继续传播这些东西来毒害人。但是我们明明看见了有很多人被陷害，我明明知道那个异端之所在，我明明知道说那个魔鬼迷惑什么人，他讲了什么道理，那我们大声疾呼，还有人要去按赞啊，那以后该死的是谁啊？ 哦，所以我们读这个彼得后书啊，正好是来讲彼得后书，我们一定要非常斩钉截铁的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你看看呢、啊？诺斯底主义二元论的前身，他就说啊，神不可能道成肉身啊。好，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对于这个道理他也非常的清楚，跟彼得一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看第二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这个愤恨就是嫉妒了，就是在爱情的过程当中，这个爱人别有怀抱的时候，他就嫉妒。那保罗他为什么会嫉妒？爱的反面啊，嫉妒。那为什么嫉妒？因为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就是他传福音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归属耶稣基督，用婚姻的比喻啊，基督就是我们的丈夫，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但现在呢，这些信徒有一些啊别有怀抱，离开了基督，所以好像爱情上面呢，他情有独钟，后来就别有怀抱了，那当然会嫉妒啊。喝醋有益健康，吃醋有益爱情。为什么吃醋？因为他在乎啊。来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血，所以他转过来讲到在真理上的问题，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是在基督以外他另外找爱人啊，就是在基督的道理上他不忠心啊，那就拉回来在伊甸园里头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所以在伊甸园里面蛇的诡诈，在保罗的那个时代，魔鬼继续用异端的传播者来诱惑信徒。第四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你看看啦、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连买他们的主，他们都拒绝承认，他都否认。就是说，虽然他们传耶稣，你看看这诺斯底主义者，他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他说他相信耶稣，他也传耶稣，但是他所传的不是那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他是先用诺斯底的思想去衡量。这个耶稣不会是神，是那个灵道成肉身来的，因为灵不会变成肉体，善不会变成是恶的，因为肉体是恶的。所以既然神圣的神是灵，他怎么会变成肉身的耶稣呢？肉身是罪啊，你已经先定掉这个的时候，你就去推翻圣经所说的神在肉身显现。那这是基督论当中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我们今天得十字架救恩的一个最基本的开始。如果耶稣他不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没有神性，那耶稣基督他成全的救赎就无功而返，他不能成就，他没有办法复活。他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枉然，我们将来跟耶稣一样死了，没有复活。但如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有神性，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这个保罗一直在讲的道理，一直对抗当时候的这个诺斯底主义。所以有人传耶稣，可是已经不是传那个道成肉身来的耶稣了，很可怕哦，很可怕。所以我们要想想看，今天在基督教界里头有很多人传耶稣，可是他的耶稣是被制造过的，他的耶稣是被修剪过的，把它修饰过的，裁剪，好像我们拍照片以后，我们把它裁剪大小，把不必要的把它拿掉了，然后我才接受这样的一个耶稣。所以那个耶稣是他制造出来的，那个耶稣是他塑造出来的，他塑造他自己想要所要的那个耶稣的状况。那这个不是信仰啊，我们的信仰是从圣经原原本本去领受，去领受神对我们的启示。神启示他自己，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从圣经神的领的启示我们去接受，我们认同，我们去成为一个信仰，不一样哦。所以保罗说有，他们还是在传耶稣，可是传的是另外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使徒所传的耶稣，不是我们从圣经所领受的耶稣。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哦，这末世的时候很多的灵啊，不是神的灵哦，很多你看到灵界的现象不是圣灵哦，你们不可都信哦，那表示说灵界有混乱的现象，那要试验是不是出于神。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所以假先知会伴随着灵的工作。如果我们刚这句话我们把它想回到彼得后书的二章一节，就会知道说自古以来假先知的工作没有停止，因为魔鬼的灵一直在做工。好，那我们看第二节，凡领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是有一个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哦，我们把这两段的经文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就会了解那些假先知假师父啊，他们传一个什么呢？传一个他们不承认，他们不认为是道成肉身来的耶稣，他会成就这个救恩，所以他不承认哦。啊，我们拉回到彼得后书二章，这个结果会自取速速的灭亡啊！彼得后书二章的第一节，这个结局一定是带来灭亡，因为他离开基督的救恩嘛。啊，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一大堆的话，我们一般的信徒应该听明白，我们读的那些经文应该会分辨。但是彼得说有许多人会随从啊，那这样还有人会随从啊？是啊，所以那个不是单单只是在理性或是在信仰中的一个选择啊，它会有灵的作用进入啊。啊，公公这边啊，这清楚啊，马上就可以分辨的啊，怎么还是有人会受迷惑呢？灵的工作啊，灵就盖住他的头啊，使他失去这个理性啊。哦，好像我们最近常常在用的一个脑雾啊，哦，有人说我这个患者以后啊常常脑雾啊，哦，好像想的不是很清楚，就有点糊涂。那这是一种生理方面的脑雾，那如果是灵界的脑雾，就是说，哎，那个灵盖在他头上，他就迷惑了，他没有办法分辨，没有办法去分辨是非善恶，所以就随从那个灵走了。那个灵引导他往那边走，他就跟着那边走，他没有自我了，那很可怜啊。今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不是这样的，所以要他的可怕在这个地方，不是只有说了很多东西来改变你的想法，是那个灵跳到我们的身上来，那让我们受迷惑就跟着他走，可怕在这里啊。那我们人的理性我们没有办法去对抗，我们是带着肉体之身，我们无法去对抗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才很清楚的警告不要接触。但是呢，彼得说哈，有许多人会随从，许多人会随从，是不是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呢？希望不是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我们都没有一个人要会被他来迷惑的，我们千万不要有人受他迷惑。那彼得在讲他当时候的教会，就是后来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彼得已经预先看到那个他的那个悲剧，后来的那个悲剧会发生。那我们读了彼得后书，我们就会想说，这个悲剧不要在我们中间发生啊，那个悲剧不要在我们身上来演出，我们不要变成悲剧的英雄啊，不要变成悲剧的主角啊。来，我们再继续看哈，那随从上面呢，随从邪淫的行为啊，前面讲异端啊，引进现代人的异端就是思想的东西，那现在呢讲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所以思想跟行为 一个人的思想改变了以后，他就会随从这个邪淫的行为。那这个地方所说的邪淫的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属灵的邪淫，就是背叛基督、成为敌基督者，本来相信耶稣基督，现在背叛他，所以这是属灵的淫乱。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起来，如果前后文我们一直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他们有淫乱的行为，实体的肉身上的淫乱的行为，他们在散播这种思想。诺斯底主义他继续发展的时候，他就会讲说，他说灵跟肉分开嘛，所以神是灵，他怎么会变成肉呢？他不相信，不相信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他不相信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他拒绝承认。他拒绝承认就是把基督论、把救赎论整个翻倒，那个根铲断。魔鬼很厉害啊，他知道说基督论这个道理如果翻倒了，基督如果不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基督教的道理就整个倒了，因为这是以基督作为基础来建立的。那基督作为基础建立，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来，这个救赎才有功效。他明明知道，所以他就透过一个哲学思想去推翻圣经神学的道理。那他接着，诺斯底主义他有一个特性，他说有一个人如果去犯罪啊，比如说这个人的肉身去犯淫乱的罪，不要紧不要紧，那是你的肉体去犯的啦，你的肉身去犯的罪啊，那你这个肉身将来受刑罚。那你的心灵要怎么样？你要心灵要追求诺斯底，你要追求诺斯底，诺斯底就是知识，你要追求智慧，让你的灵超越。所以他把灵跟肉分开，肉体所发生的淫乱，不管你犯了多少的淫乱罪，那个是肉身，肉身会灭绝。那你的心呢？你的心你要去追求知识，追求超越，那你将来可以得救。所以他就产生，诺斯底他这种主张就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放纵肉体的情欲，纵欲派，还有一个是禁欲，禁戒，他会变成两个极端啊。那既然肉体是罪，你不要随从肉体，所以禁欲、禁戒，你不要有欲望，这变成一个极端。那另外一个极端是说，既然肉体会犯罪，跟你的灵不同，那你就随从，你就去放纵没关系。好，那现在他讲了，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要人去随从他们淫乱的行为。所以这个宗教如果是这样主张的时候，会被毁谤啊，变教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宗教说这样的主张，我们就会毁谤他嘛？哪有可能这样？你这个人是身心灵成为这个人，所以你的身心灵是合一的，你犯罪也是身心灵去犯罪啊，哪有说肉体犯罪跟灵没有关系呢？不是这样的，这是错误的，我们就毁谤这个宗教啊，这宗教这个道理是陷害人的，这是污秽的。那当时候彼得就讲了，如果我们这个教会也接受了这种想法，灵跟肉分开，你的灵可以得救，你的肉体呢就放纵没有关系，有一天就是死掉了。所以他们就会放纵行为啊，邪淫啊，那这个教会就会被这种信仰就会被当时候的人批评嘛。那今天也是一样哦，魔鬼会借着这样来混乱真道，会混乱灵界的这个判别。我们大概都有看过，在那个电视上啊，前面派了一排人，那个牧师按手在这个额头上，那他们的信徒就往后仰，往后仰呢，后面还有一排的人把他放在下面，哎，又有一个被圣灵击倒了，被圣灵充满了，地信灵啊，在躺在这个地上就手脚乱踢，那可能口吐白沫，起来地信灵啊，再按第二个，又一个了，一个一个倒下去。那这种影片在全世界会播放啊，他们说这个就是受圣灵啊。那这种影片传播全世界，它影响哪一个教会？它会影响我们真耶稣教会啊。他们看了以后说：“哎呦，莫去！哎呦，人家今天说，人家教会嘛，干那安尼哦，我还祈祷他安尼怪怪，我来唔当唔当。”因为他看到这种，他们连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奇怪的，这个不合理啊。 这个我这是不正常的，他们都看了，这不正常的。但是他现在会把这个不正常的也把它套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头上，所以你跟他讲说我们教会有受圣灵，圣灵充满他就马上联想到那个按下去就倒在地上了。那我们求圣灵也是按手啊，那会不会还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又害啊？那是不是我们所传的道理被毁谤了？是啊，被毁谤啊。那这是什么手法？魔鬼的手法。魔鬼他最终的目标就是攻击你真耶稣教会啊！你真耶稣教会传得救的道理，他就攻击你啊！他目的是不要让人得救，所以他就会针对那个在传扬得救道理的教会呢，去攻击、破坏，让大家去毁谤这个教派，让大家不要去接受这个教会的信仰。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到处被毁谤啊！被毁谤说什么异端、什么极端啊？那网络上现在很多啊，我们天天都会接到信徒说：“哎，阿团队啊，一打到美国那异端呢，我讲这吼，这魔鬼作为啦，这你插这插不了啦，哎，你插一个吼，一个不能的，你插两个一个不死的出来，啊，这无法度啦，这末世就是安呢。我们有机会就去传福音啊。如果像这种人，你要反驳他，你要去讲他，无迄个性命啦，连恁破衣底较实在啦，哎，啊哦，你。”有迄个无多朋友，你去传较要紧啊！你到网络去当回应，迄无效啊！你白费功夫啊！到后你就气死老命，家己气死啊！家己会要欠管啊！哎，你没有办法，那魔鬼的作为啊！所以他这个边的意思是什么？变教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因为他们在传扬一个说：肉体做你去犯罪不要紧啊，肉体会灭绝啦！啊，你的灵就去追求知识，你超越啦！这个就是诺斯底主义啊！哦，在当时候，这种道理会很多人会被迷惑啊，啊，有识之士会识破啊，说，哎，你这都是异端啊，你这都是邪恶的道理啊，哦，那是对当时候的教会一定相当程度的伤害。好，我们再看第三节哈，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所以他现在讲了两个哦，异端的思想，哦，有毒的思想改变人观念以后，所以整个邪淫的行为就跑出来。第三。他们因有贪心、哦、贪财的心啊，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这个宗教骗子就是这样啊，不单只是基督教的宗教骗子，很多的那个佛道教的那个宗教骗子神棍，他要取人的利，他一定用捏造，他用常常有很多捏造的言语公告安尼神奇鬼怪哦。啊，然后让大家去相信他啊，其实他背后藏着贪恋的心啊，所以用敬虔作为得力的门路啊。那在基督教学里面有没有？有啊，你看看以前美国那个不是有很多的什么电视布道家有没有？电视布道家后来你给人家弄出来说，哦，他钱财，他贪了多少钱？他伤了几个女子？啊，你再看他们，他很虔诚啊，哦，一考过一求呢。迄伫电视内面比迄个电视剧的演员搁较厉害呢。迄牧师在台顶安尼，一哭一哭，搁会笑啦。讲到互人哭，伊家己嘛哭。讲到互人感动呢，那个钱就拿出来呢。结果他背后是这样的呢。哇，怎么这么可怕啊？魔鬼啊，魔鬼在他心里啊。那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样？会不会有这样？我们再来想想看，会不会有人啊，借着传福音呢、啊？我要到国外去传福音啊，你们要拿钱来帮助我啊。那教会有没有差派他？没有啊，他自己要去的啊。然后他就报告啊，哦，那边的多需要啊，你的钱就来啊，啊钱就拿去啊，拿去啊，不亏收去啊。那个不是奉献给教会呢，是你拿给他个人呢，他个人是没有进到教会的记账系统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笨了，不要傻了，你奉献是爱奉献去买教会财务的奉献收据，这才是真的献给耶稣呢。啊，你自己拿钱给某一个人，那不是奉献给教会呢，你是给他，他可能自己会，他变成，如果他把持不住，他会被魔鬼试探哦，他变天贪财哦，所以不要害人呐、啊。啊，我们每一个真耶稣教的工人，我们不要这样。所以你今天说，哎，团队啊，你讲你要去加拿大哦，啊，不是几万块给你啊，哎，你拜托，莫。我去到遐有教会，我食饭啊，飞机票有教会出。你不要拿钱给我，你拿钱给我就试探我啊！你拿钱给我，我拿去买茶壶，拿去买普洱茶，我的罪很重啊！ 是不是？你不要给我，我很喜欢买普洱茶，你不要给我，你害我，试探我。我们自己不要去接受，我们也不要去把钱随便给个人。那你看看啊，异端有什么样特性？贪心，用捏造的言语在信徒身上取利。所以其实这个很重要。保罗他常常在写信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啦，在使徒行传啦，在很多的书信，他说我问你们，我在你们中间从来没有贪过一个人的钱。哇，你看旧约时代忠心的先知撒母耳也是一样，对百姓说，我在你们中间有没有贪过你们任何一个人一件衣服，贪过你们任何的一分钱，有的话你来控告我。神的工人一定要做到这样，神的工人一定可以在阳光下，摊在阳光下受检验。你对钱财有没有圣洁？你男女关系有没有圣洁？要受检验，你这样才能够有良知在神面前来侍奉，你才能够不被魔鬼控告。那这个魔鬼不会控告他，因为他是属于魔鬼的人啊。那如果一个忠心的人，你说你要忠心，但是你有贪财的心，魔鬼会控告你啊。所以要小心哦。这个传异端者，他们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但他原来呢？他原来是很好的啊，原来是真先知啊，但是后来他辩解了、啊，为了五斗米折腰啊，哦，他为了要有肉可以吃啊，所以说啊，大家都平安，那大家都平安平安平安，不待见，哇、哦，那就把我家，哦，啊钱就给我，那时候就会说这个是假先知啊，他真先知反而是把那个假先知的面具给拆下来让大家看，大家反而不高兴。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啊，哦，来继续读下去哦。他们的刑法自古以来并不迟延，就说这种事情神不会容忍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神一定会去刑罚他们，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到第四节，第四节以后就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说，像这样的人哦，神一定不会饶过他们。首先第一个例子就是天使犯罪，天使犯罪神没有宽容啊。有时候人犯罪神会宽容给我们机会啊，但是天使犯罪神不宽容他，就把他丢在地狱，把他交在黑暗坑中，将来就等候审判，那就是魔鬼啊。天使犯罪是魔鬼啊。我说他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天使。那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理解说，人犯罪以前天使已经犯罪，所以他举的第一个例子不是人犯罪，是天使犯罪。好，那再来讲人犯罪，他举三个例子来说明支持他的论调是对的。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我现在讲挪亚时代的人，天使先犯罪，后来人犯罪，尤其是在挪亚时代，整日所想的尽是恶，敌对神，但是神还给他们120年的时间宽容。你看天使犯罪神没有宽容，人犯罪神给他机会啊，所以挪亚会传警告啊，但是奈何就是当时候没有人要听他的警告啊，最后只有一家八口得救啊。所以啊，你看看天使犯罪神没有宽容，那洪水时代神给他们机会，他们不悔改也是灭亡。那彼得就说了，我们就会清楚说，像这些人是会灭亡的，如果我们随从他们，那以后结局跟他一样啊。来，我们再看第六节，第三个例子是什么？说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倾覆的这个历史的见解。哇，三个例子，这是颠扑不破的铁的事实。哦，那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被倾覆、被火烧成灰，挪亚的时代是神用洪水毁灭，在罗德的时代，神用火来烧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他讲得很清楚啊。那当时候有义人跟不义的人，罗德在当时候算是义的人啊，他也曾经为这些人来忧伤哦。那么那些不义的人呢？不义人就是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被火烧掉了。所以他彼得就讲了，我举这三个例子，大家都清楚知道的，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啊。来看第九节哈。第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就是延续刚刚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事情，一直讲，讲到最后就等候审判，哦，那些随从肉身，哦，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啊，现在讲到传异端以及被异端影响的人，历史上天使犯罪，挪亚洪水时代，索多玛的时代，这个如出一辙，那个原则都一样，结局都一样。所以他现在就讲了，现在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有人也随从肉身放纵污秽的情欲，就是讲那些讲的说肉身是犯罪没关系的那些主张的人，还有一个轻慢主治，主治就是权柄权威，权，那天使有权柄有权威，先知也有权柄有权威，使徒也是神给他权柄，可是现在有很多人随从异端以后呢，他不听从教会的长职或是传道人领会者所说的，那这些有他们有权柄是神给他的，可是他们轻慢不听啊，不听，反而要听那个传异端的，哦，那在更是如此，结局会跟他们一样，他们胆大任性，哦，这个传异端的人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因为他的心已经横，心一横的时候，他不管，他不管教会的权柄，他不管教会所传的这个真理，所以他就毁谤。传异端的人很会毁谤啊，我们都不敢毁谤啊，我们也不敢咒诅啊，我们是按照圣经来讲。但是你看到在网络上骂真耶稣教会的人骂得很凶，毁谤啊，极其言语之能事啊，毁谤，尤其是从我们教会出去的，一直骂教会，一直骂教会，你怎么想都不会想说他曾经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或者是真耶稣教会的工人，你看不出来，充满仇恨，有没有看过啊？充满仇恨，到现在还是充满仇恨啊，是吧？毁谤啊，胆大任性啊，不怕骂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竟然骂基督的身体，侮辱基督的身体，你看看这样的人不是胆大任性吗？传异端的人是这样的，我们传真理的人啊，我们反而是不敢这样做的啊。第十一节他就做一个比喻哦，他说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哦，那就是说神给天使的权柄能力呢，比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些神的工人权柄更大，他们权柄能力更大，但是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告他们就是那些反对教会的，哦，或是反对天使的，不听天使的警告的，可以指的彼得当时候的那些传异端者，也可以指的从历史以来，哦，曾经一直在抵抗神的这个选民国度，或是说抵抗天使的，抵抗这个先知的。那就说做一个比较，说天使，哦，他是臣服于神的权柄底下，他是受神差派来为得救的人来服役，他也天使也会跟魔鬼打仗，但是呢，天使来面对这一种传异端的人呢，他只用说神责备你，神惩罚你，这个天使他的本质是良善，他不会用毁谤咒诅的话来敌对这些反对神的人，但是这些反对神的人呢，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惧怕，做一个比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只要怎么样去分辨神忠心的工人呢，是不是真的是真先知是假先知，是真使徒假使徒，我们从他的言论去看，你从他的文章他的说话里面看出来，毁谤羞辱讽刺责骂咒诅，你去看看，我现在讲的如果你有感动，你回去看他写的文章，在网络上都有，你去看看，那个像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吗？像一个曾经是真耶稣教会的工人吗？天使都不会这样啊，啊，我们都是任他骂，你有看到我们的工人上去跟他顶嘴吗？那想讲什么呢？本质不同，本性不同，一个是从邪恶来的，一个是神的工人，站在教会的立场， 去承受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觉悟啊。你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要忠心侍奉，你就是要去承受这些啊。你站在光明这里面，你就是不断的接受黑暗跟你挑战。你今天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你就要不断的接受异端对你的批判。但是我们不能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因为他的行径像魔鬼，不是神的使者。那我们今天是神的工人，我们不能像他们这样。哦，那现在彼得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哦。那会不会很容易去分辨？会很容易去分辨。你再回去看，你有没有想起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曾经在网络上、在脸书上一直批评骂真耶稣教会的，你去看看啊。从我们中间出去一直骂的，你去看看那个会不会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该有的行动？如果他真的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他爱真耶稣教会，他怎么会这样骂呢？他进到葡萄园把葡萄都踩烂的，他还不要离开葡萄园，因为他还要孝行葡萄园那边的葡萄。他一方面吃葡萄，一方面、哦、踩烂葡萄，他也不离开这个葡萄园、哦、他还要继续的骂这个葡萄园。这彼得他已经讲得很露骨了啦，就几乎把那个传异端者那个假师傅的面具啊，都拆出来给大家看得很清楚的，赤裸裸的给大家看的。那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清楚知道说，哦，是这个样子。原来这些也是传异端者的假师傅的特性。那我们再看十二节哈，但这些人哦，那继续要讲喽，这些人怎么样？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也必遭遇败坏。他就提到其中有些人是怎么样呢？看起来是没有灵性的，好像很属灵，但其实他没有灵性。没有灵性就是他没有神的灵在他心中，他不具有神那种良善的本性的。那他强调的是兽性哦，一直诽谤，一直诽谤，胆大任性，一直诽谤，那好像兽性一样啊，没有真正的神的灵性啊。那像这一种，他就比喻了，他说一般的牲畜哦，一般的牲畜，他是准备怎么样呢？养肥的、养大的，就是要准备来宰杀的啊。那他用这样来讲说，没有灵性，看起来好像是很属灵，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属灵啊，是灵啊，哦。那这好像兽性一样，那这些兽类将来是要被变成是桌上的好吃的东西，因为将来要被神审判刑罚的啊。啊，他们还有毁谤所不知道的，不但是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而且他们毁谤的是他们本来其实他们不懂的东西，他没有真正懂过的东西，结果他们拿来毁谤。那这个是在讲当时候那诺斯底主义者他们囿于这个二元论的这个错误的想法，所以就是对于圣经很多的真理呢，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没有办法有那个属灵的领悟能力呢去理解去相信啊。比如说耶稣怎么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没有办法了解，他不相信，所以他就批评啊。那你自己不知道，你没有那个灵性来理解属灵的奥秘，结果反过来批评这个属灵的奥秘。哦，用这样比喻就知道说，哦，难怪他们会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足惧怕，因为他们灵性一点开明都没有，那个属灵的悟性领悟能力他一点都没有打开啊，那个开关并没有打开。那为什么没有打开？被这个异端给迷惑了，被这个世上的学说啊，被世上的这种哲学理论给迷惑了。然后呢，他要传这个不正确的道理，要去影响人啊，使人败坏。结果呢，他自己必先遭遇败坏，就是他自己先被败坏了。他在这个属灵的道理上面，他自己已经败坏了，已经离开了这个真道了。那他的目的也是要毁坏人，但是他自己已经先被败坏了，被魔鬼败坏。所以魔鬼他要用一个人以前，他会先败坏这个人，这个人败坏以后变成魔鬼的人， 然后用这个人去败坏其他的无知的信徒。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继续讲下去，十三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你看看哦，他要败坏人，他自己先被败坏，所行的不是出于义，所以到最后就得到不义的工价。不义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啊，犯罪的结果将来就是像上头所说的自取速速灭亡啊，神一定不会宽容啊。好，再来继续讲下去哦，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好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哦，白天是要工作的，结果他们白天不工作，他们奢华宴乐，放纵情欲，他们所看重的就是放纵情欲。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跟信徒一起坐席，就是说他们在办圣餐礼之前，他们有一起吃爱餐，在教会里面一起吃爱餐，所以他是教会里面的人啊，跟大家一起在吃爱餐。可是他们自己已经被败坏，被玷污，又有瑕疵，有罪在身上，他要败坏人，他自己也被败坏，他在这个当中用诡诈就是欺骗，用自己的诡诈欺骗呢作为快乐，所以他偷偷的进来，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夹杂在信徒当中，假装他也是信徒，大家不以为意，大家一起来吃爱餐，但是他在这个当中他就有很多的欺骗诡诈的言语，那很多信徒呢被他欺骗了，他就有成就感，他就觉得说，哎，我很巧的，你看你家都给我买的，哦，那就以这个为快乐，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哦，啊，我们再多看一下，哦，十四节，他们满眼是淫色，啊，刚刚我们讲到啊，他们要放纵淫乱的行为嘛，哦，所以整个眼睛都是淫色，整个眼睛都是看邪恶淫乱的东西，止不住犯罪，就是他没有办法不犯罪，那个罪性已经在他身上了。所以你看呢，他结了婚，他很会唱歌啊，名气很大啊，哦，那下了台以后，他没有办法止住犯罪啊，一个交一个，一个过一个，不晓得已经去跟几个女子发生淫乱了，那会止住吗？止不住。这个会改变吗？很难。性成瘾是罪，被罪性捆绑，但是我们现代的医学都不说那是罪。同性性行为这个淫乱也是罪，异性的性行为淫乱也是罪，但是他都不讲是罪，现代人就是这样哦，哦，那止不住嘛，他没有办法，性成瘾啊，偷窃成瘾啊，犯淫乱啊，他本来活在这个掌声中，他下台以后心灵呈现空虚，空虚要怎么样呢？要去放纵肉体情欲来得满足啊，结果是越陷越深啊，是不是这样啊？最近不是有很多男歌星找得很漂漂啦，漂漂这个唱歌形象本来很好啊，结果背后的事情给抖出来，哎呦，可怜啊，我们不是要讲他什么，是我们为他觉得很可怜。那你看看满脸银色啊，这些演艺人员，这些公众人物满眼淫色，男女在一起就是打情骂俏搞暧昧，满眼的淫色，没有办法停止性成瘾来犯罪，没有办法止住。可怜啊，这个世界是可怜的。那像这些现象说在那些传异端者身上也有，因为他们定调已经错了嘛，肉体无益，所以按照去反罪都不要紧，结果就被罪捆绑啊，他们认为很自由，结果被罪捆绑了，哦，来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不坚固的比如说一些初信徒啊，信仰比较软弱的，他们不怕，他们的言论一发出来，他不怕那些初信者会不会受害啊？啊，咱团队咱教会负责人足惊讲啊，这个代志啊，这种论调在这个地方发表，我们的初信徒受影响啊，我们软弱的信徒会受影响啊。他大大大的不怕，他在网络就大大大的文章就泼出来，他不怕的。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啊？啊，我们不敢去回应啊。你回应的话，他给你骂更多，那是不是很多软弱的信徒就会受影响？他故意要影响这些人来支持他，我们是怕说错误的道理会影响软弱的人，但是他都不怕。 那谁是才是神的牧者呢？什么才是神的工人呢？什么是神中心的工人呢？是怕的还是不怕的？是怕信徒受影响的还是不怕信徒受影响的？大放厥词的。你想想看，他的背后的良善在哪里？只为图自己的好处，然后他就不怕，可怜哦。哦，心中习惯的贪婪已经习惯了，习以为常的，没有这样的话他止不住，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哦，那彼得就讲说这个将来就是会灭亡的。好，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你不走正道，真理的道，你不走真理的道就不是真理的道。所以如果不是走正道一定是歪路，因为真理只有一事啊，一加一等于二，你不写二一定其他都能错。那所以啊，他们一开始呢他不走正路，那你不走正路离弃正路那就一定会走差。你不接受圣经所传的真理，你另外就发明一套一定错。一加一等于二，你不写二，你写 1.999 2.001 都错。所以很简单啊，正路只有一条，但是歪路有千万条，已经走差了，拉不回来啊。哦，那就好像随从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路。哦，这个巴兰，这个旧约的圣经，这个术士啊，假先知巴兰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巴兰他最后就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啦，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你看神都责备他，并且是那不能说话的驴子用人的言语去拦阻这个巴兰要犯罪。那表示说什么？巴兰他利欲熏心呐，利令智昏嘛，利益让这个理智已经混乱了，他一心只是要得到利益，不惜去咒诅神的百姓。虽然神多次让他醒过来，但最终他是还是从贪财出发，所以就舍弃了正路，就走差了。他心中习惯贪婪，他没有办法改变啊，一时之间好像理性启动，后来还是一直要咒诅以色列百姓，那最后他还是被杀了。他特别还提到说，神让那个驴子开口对他说话，有没有醒过来？没有醒过来。那表示什么？他是被灵给迷惑嘛，一旦被灵给迷惑的时候，神显出一个神迹让这个不能说话的驴子向他说话的时候，他还是不会醒啊。啊，很可怕。那就变成巴兰他最后就灭亡了。所以彼得他讲的说，这些人哦，异端邪说引进外头的哲学理论要代替圣经的神学的主张，他们主张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去放淫乱没关系，然后又贪财，所以他就讲的这些啊。那我们看一看，的确是哦，历史上如果不是真先知，如果不是神忠心的工人，最后他走的路就是像这些。哦哦，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哦，我们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我们要眼睛雪亮，可以分辨。我们来唱诗，177首。